欢迎您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的每日疫苗快报，我是陈一舒。首先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全国疫苗接种状况。在全国范围内，有 89.7% 的人接种了一剂疫苗， 81.5% 的人完全接种了疫苗。在新州，16岁及以上人口当中，有 90.4% 已经完全接种， 94% 的16岁及以上人口已经接种一剂疫苗。昆士兰州的家庭隔离计划扩大，卫生部长伊维特达斯表示，一旦昆州达到70%的两剂疫苗接种率，返回昆士兰州的人和符合条件的游客就可以在该州进行居家隔离。此前州政府计划允许对10月19日检测结果呈阴性且已接种疫苗的国内旅客进行居家隔离，并且仅适用于东南部的人。卫生部长伊维特达斯说，居住在距离机场2小时车程范围内的任何人，如果可以从外省进入他们的家，则可以在家隔离14天。他说，申请人必须要完全接种疫苗，在最后一次接种之后2周飞往昆士兰，并在旅行前72小时进行 PCR 核酸检测呈阴性。他说，符合这一标准的人现在就可以开始预订返回昆士兰州的航班。如果您符合这个标准，就可以从11月19日起飞，而且我们有可能在此之前达到70%的双倍接种量。达斯敦促昆士兰州人全面接种疫苗，称从11月19日起向数千游客开放该州将带来风险。当昆士兰州达到80%的两倍剂量目标时，或最迟在12月17日，昆士兰州将取消对完全接种疫苗的国内旅客的隔离。总理莫里森驳回了剥夺未接种疫苗的新冠患者的医疗保险福利的想法。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不会因为人们做出自己的选择而将他们妖魔化的国家。前新州州长鲍勃卡尔在推特上表示，澳大利亚应该跟新加坡一样，要求未接种疫苗的新冠患者自行支付医疗费用。卡尔周二在推特上说，按照新加坡的规定，没有任何医疗或住院费用可以报销给没有医疗理由而未接种疫苗然后又感染新冠病毒的人。从12月8日起，在新加坡选择未接种疫苗的新冠患者将需要为他们在医院和治疗机构接受的护理自己付费。新加坡卫生部周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之所以采取这项措施，是因为在需要重症监护的人当中，未接种疫苗的人占了相当大比例，这对我们的医疗资源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压力。卡尔在推特上大力支持新加坡的做法，并指出，对许多人来说，感染这种病毒将被判死刑。在谈到卡尔的评论时，总理说，政府尊重人们在疫苗方面的选择自由。再来关注一下国际上，曾经成功遏制新冠病毒的国家现在正在重新实施限制。随着北半球冬季的临近，很多在实现高疫苗接种率之后取消了新冠限制的欧洲国家发现自己正在走回头路。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丹麦，丹麦迄今为止因其在控制新冠疫情当中的表现而受到赞誉。9月10日，丹麦成为欧洲首批取消所有国内新冠限制的国家之一。当时80%的12岁及以上人口已经完全接种疫苗。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11月9日，这个拥有580万人口的国家记录2562例新的新冠病毒病例和2人死亡。这意味着在短短一个月内，每日病例数增加了5倍之多。在宣布新冠不再是对社会的严重威胁的疾病之后，丹麦政府现在在取消限制不到2个月之后恢复了限制。丹麦的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说，由于新冠感染率急剧上升，该国周一宣布将重新引入健康通行证。在邻国挪威，周二记录了2126例病例，是自大流行开始以来的最高单日病例数。在德国，本周新冠病例创下历史新高，该国卫生部长警告称，这是未接种疫苗人群的大流行病。在捷克共和国，随着病例激增，政府上个月底重新引入了新冠限制措施，措施包括要求餐馆检查顾客的疫苗接种情况等。周二，捷克当局记录了14539例的新的新冠病毒感染，是自3月以来的最高每日记录。在韩国，由于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报告了疫苗突破性感染， 导致严重和危重病例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因此，周三政府敦促公民接种新冠的加强针。官方数据显示，新冠病毒重症病例从十月中旬的300例跃升到周三的460例，在重症患者中，超过82%的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韩国的疫苗突破性感染总体比率依然很低，每10万接种人群当中有85.5%的人感染。但最近几周，随着疫苗保护作用逐渐减弱，以老年人为首的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受到更大威胁，这一数字一直在稳步上升。根据政府数据，在过去8周内出现疫苗突破性感染的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总数当中，93%是来自于60岁及以上。韩国本月正在逐步放宽对新冠限制。白宫新冠响应团队周三报告说，在3个整天的行动之后，美国的儿童疫苗接种项目已经为5到11岁儿童接种了90万剂第一剂疫苗。还有70万儿童已经在全美各地的药店进行了预约。白宫新冠疫情新冠响应团队协调员杰恩茨对媒体说，他预计本周的接种步调还会加快。他说，美国各地有20000个儿童疫苗接种站点，包括医生诊所、药店以及家庭和社区卫生中心。他还说，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接种了大约2500000剂的加强针。